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做主门徒的道路。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今天特别的日子里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刚刚我的师母跟我讲说，哎，我们去年的父亲节也在这里嘛。他跟我讲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去年我们在这边也听你们的儿童逐日学献诗。那昨天有个弟兄跟我讲说，哎，什么事？你明天在哪里讲道？我昨天一个培训班，我说我不在这里，我说我要到那个哥伦比亚教会讲道。哇，什么事你知道吗？你好像很久没有在我们的教会过父亲节还有母亲节的礼拜，已经有两年。我每次看到我们教会的网络打开，哇，母亲节的那个照片很漂亮，那就是没有主任牧师在里面。然后父亲节的照相呢，那个里面也没有主任牧师在里面。但是我很感谢神。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说，你为什么到那边去？我说我那边也需要，那所以我说我必须要到这里来。那感谢神，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祝在座的所有的父亲们祝你们身体健康，然后爱主更深。实际上今天早晨差不多7:30到8:00的时候，我跟我台湾的家人，那就是跟他们用 Skype 视频联络。那因为今天在台湾呢，是我父亲过世第40天的一个追思的感恩礼拜。那5月8号、5月14号追思礼拜、告别礼拜，我跟师母赶到台湾。那然后呢，那很快时间一下子就40天。那就是就在我们家里有一个感恩的礼拜。所以你们可能中间有的人父亲不在，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神。就像我们刚才最后一首歌所唱的阿爸父神，他随时随在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向他呼求，他在那里。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父亲。那所以如果父亲还健在的呢，请你们把握机会，那就是孝敬他们，那是圣经的教导，也是命令。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题目就是做主门徒的道路。那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那实际上你如果好好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在不只在这个地方的记载，在路加、在马太也都有记载。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之前跟之后一直都强调做主门徒，所以我连续讲好几篇有关做主门徒。那其中，那就是今天跟你们要跟你们分享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你们都知道是越来越讲究效率的，快啊、冲啊、赶啊，那还有追啊的节拍成为现代人的一个特征。所以很快的就很多所谓的素食餐厅，就是 fast food 的那个 store， 快速减肥的厨房、升学速成班、速读班，还有理财速成班。那甚至有的银行就24小时可以存，马上就可以领的银行。那甚至在观光地区还有一些做挂快速礼拜的广告，他说呢在这个地方游客很多，你们都很喜欢玩，但是呢你请你们到我这里来做礼拜，保证10分钟十分钟做完礼拜，做完礼拜呢我给你祝福，那你就可以今天大玩特玩了。人都在追求历史的满足跟效果，所以更多更快更好，然后呢那个就是更富有更好。这种新的价值观已经影响到冲击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 我曾经听说过在哪里有举办灵命快速成长班、教会急速增长班，哇，那个聚会好多人啊，很快就得到医治，很快就见效的，哇，那个地方聚会很多的，大家都喜欢走捷径的路。所以有人说，今天二十世纪基督教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什么呢？缺乏真正的门徒。属灵操练礼赞的作者就是那个 Richard Foster， 他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浅薄是这个世代的祸因，速成主义是属灵问题的主因。今日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聪明人，或者是有更多天赋的人，而是有更多有深度的人。什么是有深度的人呢？就是做主门徒的人。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颁布了大使命，大家都知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之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上一次来这边讲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信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什么，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正是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本分，一直要进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门徒是什么？ Disciple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270字之多。门徒希腊那个 Mathetes， 那这个是学徒、门生或者是跟随者的意思，是完全降服他的生命给他的主人，我们只是仆人。所以做主门徒的意思是使别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跟我一样是跟从者。有关基督门徒的教义是从耶稣叫人跟从我来开始谈的。在福音书这句话一共出现了13次，来跟从我，然后又提到别人跟从耶稣基督呢，也有10几次。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在海上看，那海里看到撒网的兄弟西蒙跟安德烈，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耶稣基督。耶稣看见坐在关税上的马太，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马上离开他的办公室，跟从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那个湖边连续问了重操旧业的彼得说，你爱问3次说你爱我吗？讲完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跟从我吧。当彼得再三的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主耶稣接着说，你真的爱我吗？跟从我。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跟从的对象只有他自己。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活的主 Master 跟 Lord， 但只有他是神，是配得我们所跟从的。很不幸的是，今天教会里面许多人不是跟从主，跟从人，跟从人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危险的。你当初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你听到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可是我们信靠主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信，我们是跟从人。以人为中心的结果，很容易就会看不惯教会的一些事物跟人。如果多看主耶稣，我们就会多反省自己，提醒自己的责任。我们常常求圣灵的光照跟引导，什么时候祷告主，什么时候信心得坚固，什么时候仰望主，我们的灵命就会被眺望起来。所以信心的道路只有一个，就是跟从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吗？要跟对人的，不是人，是主。跟从主，简单的说就是学习主的样式、生活方式、思考模式、行事为人，还有他对于人的关怀跟态度。跟从主就是学习像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活方式。我们既然今天成为，我上次已经讲过，门徒、圣徒跟那个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说只有爱主、接受上帝呼召的人才进阶成为门徒，然后那些只听道只相信就变成信徒。即使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信徒，你就是门徒。如果你做不是，你就是糊里糊涂。好，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走他的路。他的路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做主门徒的道路。今天的这句话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做主门徒的道路，第一必须是舍己的路。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很像看起来主耶稣基督看到人在那边打鱼的时候，哎，你跟着我来，哎，那个马上就来了，哎，在坐在关税上的马得跟着我来，他马上就跟我来了，很像随随便便，很像太简单了。这是不是的，主耶稣基督是以一位神的命令来感动那个人，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马马虎虎的。所以接受呼召的基督徒也不是勉勉强强糊里糊涂的回应，主耶稣基督要他们做最彻底的价值观的重整，就是连个人的性命也要重新做一个评估。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明第一件事情，舍己是跟随他的第一个要诀。他说如果不舍己，那就很难跟随主，更不用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舍己的意思不是憎恶自己、讨厌自己，也不是要可怜自己或者是勉强自己过贫穷的生活。舍己是致死老我，致死个人的野心，制服自己的自我中心，然后让出自己的生命的主权给耶稣。所以舍己是一种积极向前的一个主动行为，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它不是压抑自己，而是在情感意念跟欲望上做自我觉知、自我觉检。它也不是想要否定七情六欲，而是学会怎么样来处理它，来面对它。一般人的老我是以自我为中心，寻求自己梦、自我的那个实现，让自己的梦想实现，然后追求自我满足，追求自我第一。但是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过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学习基督，顺从圣灵的引导，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而不是第二或第三。你可能会觉得做主的门徒实在太难了，但是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会常与你们同在，他会让你我经历跟随他的丰富。他说过嘛，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的，不可能是越来越肤浅的。第二，做主门徒的道路就是背十字架的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除了舍己，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过，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或者是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可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绝对不能离开背起十字架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可能会有人会问说，哇，人都舍己了，命都没有了，哪有力量来背十字架呢？更何况另外一个经文讲了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讲的没有错，凡是跟从他的必须舍己，而且背起十字架。但是他接下来解释说明说，他为什么对做主门徒有如此严厉的要求。他很清楚讲到，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在这个中间里面的那个生命有两种意思，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肉体。主在这段的里面，这段话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人不愿意舍己，今天人不敢背起十字架，有两种掩映，有两种的想法成为他们的拦阻。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肉体的享乐，就是其中的一个肉体的生命，其中一个中间有个生命是属于肉体的，是 life。那另外一个 life 的翻译是 soul， 就是灵魂。第一种就是爱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他们为了体贴肉体的情欲跟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事都可以看，都可以干，只要喜欢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曾经还听到有人说，只要我付钱，只要我合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也可以违背自己的太太配偶也没有关系，我合法嘛，我也付过钱嘛，所以我经营没有关系，我有婚那个婚外情没有关系，我经过我们同意嘛，合法。他们这些人以享乐为生命的目的，完全忽略了生命的短暂。那个肉体，肉体能够满足一时，但是心灵的空虚却是永远的。第二种情况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说有人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呢？因为他们第一个是爱自己的肉体，第二个是因为爱世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为了赚得全世界，他们把生命的焦点放在世界的名利追求上，目的也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欲望跟满足。事实上这两种的想法都是来自于魔鬼的引诱跟圈套，这种想法都是要拦阻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很严正地告诉我们，这两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一旦信了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大胆地向撒旦说 No， 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大胆地说 Yes， 对他所说的舍己跟背十字架说 Yes。 按人的本性，我们都希望有自己的自主权，自行决定什么时候说可以说好，什么时候可以说不。但是做基督门徒的，我们的是跟不是都要让主基督做王，一切都要从神的眼光跟角度来看事物，那就是跟随门徒人门徒们的眼光。换句话说，做主门徒就是想主所想，看主所看，行主所行，言主所言，爱主所爱，恶主所恶。主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叫做跟随的意思。意思说让主耶稣基督主导我们的人生。当我们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 如果是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有很多基督徒的运动员都放这个，今天小孩子也常常放那个锁链，手牵这边有一个记号 WWJD。 十字架并不是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心灵的痛苦，而是一个人甘愿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选择了一条羞辱、痛苦、孤单甚至舍己的路。十字架是包括世人所加给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各种不同的和不合理的对待，所以我们信靠神，别人也这样子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不稀奇。所以背十字架跟从主对信徒来说是一种各种代表为主所忍受的苦难，还有委屈，还有羞辱，包括牺牲，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没有离开我们的，是他差遣我们的，是他呼召我们的，是他使用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定睛地看着他，跟从他，哪怕外在的环境多大，再多的委屈，再坏的环境，我们当为主全力以赴，因为他在我们的前头行，我们放心地跟随他，大胆地跟随他的每一个脚步，我们跟随他忠心就是荣耀神。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不是挂十字架。哎，我今天早上我开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跟师母讲，哎，有一位姐妹，有一个那个老美在那个一个妇女在那边跑，她后面的衬衫呢，那个白一个白衬衫有一个十字架，我说那个姐妹在背十字架呀，那实际上是在她的那个什么那个衬衫的后面有一个十字架。如果那个是基督徒背十字架的很轻松，我也要，我要买那种衬衫来背十字架，因为我很喜欢运动嘛。可是呢，这个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跟耶稣基督要我们背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挂在胸前的十字架是可以自己做可以买的，但耶稣所说的十字架绝不是镀金的珠宝，也不是神秘的一个宗教标志，更不是装饰品。耶稣基督所指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一条要付代价的路，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我们为了他也受过很多的委屈，也我们为了他也受过别人的误会，我们为了他也被家人所唾弃，我们为了他朋友都不谅解，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选择背十字架，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世界上的少数人，因为选择十字架，不随从世界的潮流跟价值，我们就会被我们周围的朋友所冷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短暂的世界，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到，我们就继续的背着跟从主耶稣基督，一直抬头仰望着他。虽然是一条牺牲的路，但是一定是逃出喜悦的路，因为我们是跟随他，是一条通过窄门的一条窄路，但是呢是引到永生的路。虽然是一条孤单的路，但是一定有神同在的路。保罗就是为了十字架，他被神呼召，生命改变之后，他可以这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我只夸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你在背十字架吗？加油，主耶稣基督在前面。第三，做主门徒的道路是甘心顺服的路，十字架的路一定要顺从，因为 如果你不跟着他，那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教训门徒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时有一群自称是基督门徒的人，他们既然会喊说主啊主啊这个一个字，既然会称主耶稣基督说主啊，这表示说他是仆人啊，仆人应该对主人是唯命是从，没有第二句话的。可是那些嘴巴里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竟然不遵守主的道。所以主耶稣基督很严厉地告诉他们，指出他们的矛盾跟虚伪。所以主耶稣基督再三地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真的是我的门徒。所以顺从很重要。主耶稣基督为了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自己也不以自己跟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极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顺服神，而且是忠心到底，至死尽忠。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应当顺服神。我们怎么顺服神？我们每天都读上帝的话，就是要顺服神的话。我们都每次有弟兄姐妹彼此的安慰，彼此激励，上帝透过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来彼此顺从。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读经啊，我有祷告啊，可是我为什么感觉我的生命还是一样那么啊，那么那个啊，还是那个常常是跌跌撞撞的，很像没有朝气一样。弟兄姐妹，他说他有读经，他有祷告，是为什么还会过那样的软弱的生活？这个是因为跟顺服他的话有关的。我们越顺服他的话，我们越活在他的喜乐里，我们越活在他的同在里，神陪伴你。第四呢，就是谦卑服侍的路。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的门徒因为雅各跟约翰提到荣耀里的位分而引起这十二个门徒之间的争论，所以就把他们叫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个跟世界的标准完全的颠倒，是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尊贵的主竟然他谦卑自己，身在马槽里，然后为我们背上十字架，他自己做了谦卑服侍的榜样。今天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所谓伟大的人物，他们只想得到高位，却不想要服侍人。他们喜欢做头，这样的话管理人、辖制人、支配人，但主耶稣基督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绝对不能带入到教会，俗世的想法也绝对不能适用在属灵的国度里。因为世人所说的大，所谓的伟大，跟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伟大是完全不一样。世人是追求个人的突出，还有唯我独尊，是设法以权势来压制人的，但是在基督的国度里不是这样的。在属天的国度里，所有的我们的地位都是为着服侍来照顾，来成全，来牧养别人，为了爱跟服务别人。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恩赐、服侍、功用、角色都不同，但是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在神面前都一样是仆人的，在神面前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主耶稣说，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就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要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基督是夫子，是他们的老师，还要替学生们洗脚。如果不是他的爱，他不可能做得到。没有爱的动机，洗脚的形式，洗脚就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形式。今天我在台湾，我就看到好几个大学也模仿教会学校。哇，大学的时候，哇，那个第一个院长呢，啊，那个到那个毕业生的前面，一个帮他们洗脚。那后来教授也跟着下面一个帮他们洗脚。那后来许多的教会啊，然后甚至呢，不是教会学校也开始模仿彼此洗脚。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洗脚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不过是给人家看的，我蹲下来，我是大博士，我是大官，我竟然为你蹲下来洗脚，它的意义达到了。为什么？他可能给别人看他多好，但是是不是神眼中的真正的那个谦卑的态度呢？今天教会普遍的问题就在这里，把社会上的那一套的标准跟做事的方法带到教会，他们忘了教会的头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把教会当作属灵国度的地方，把它当作是争权夺利的地方。如果大家都被圣灵充满，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像圣经说，与谦卑束腰彼此的服侍，就会彼此谦让，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建造。我们要彼此在神面前守望，我们绝对不能够被魔鬼利用。感谢主，在今年的那个5月8号，我的父亲荣归天家之前，我跟师母呢赶回到台湾。我一直祷告上帝，因为实际上5月4号的晚上我已经接到电话，说我父亲已经被医生还亲自跟我做通，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那医生跟我讲说，你的父亲已经心脏停止了跳动，那然后呢要放弃，但是征求你的意见。那我的弟弟妹妹就开始紧张了，那因为那个医院是刚好在我一个老幺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是照顾我父亲，她以前在那边工作当过护士，所以就送到比较近的医院。可是那医院呢，啊，佛教的慈济医院，那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父亲那比较喜欢在基督教，因为他在台东基督教医院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很多医生护士那边基督教医院有很多院牧，就是在 Captain， 那就是很多牧师都认识他，也有几个是我以前的学生当牧师在那里做照顾。但是我妹妹说怎么办呢？那个附近的医院说他不能送到大城市的台东医院，为什么？因为30分钟内他随时断气，不能够用那个救护车送去。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感谢神。我的二妹到的时候，哎，就看到，因为我妹妹也是护士，那看到那个啊，那个整个指标，哎，慢慢的，很像有生命的迹象回升。那体温也慢慢升高，那他们想着说，哇，马上送到台东基督教医院。一送到台东基督教医院，感谢神，即使医生护士告诉我他很清醒了，所以我就从美国告诉我父亲，说父亲呢，我在去年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因为我知道我去年回去过2次，那然后呢，但是呢，神恩待。我说你等我吧，我不晓得哪里来的勇气跟他说等我吧。 然后医生护士告诉我说他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感谢神，竟然我到台湾他可以等到5月8号，等了4天多。一到了那个到医院里面，家人都已经在等我，然后我们就达成共识，送到家乡那个教会。他在那个教会牧会了42年了，那在那里也是他的家，也是他牧会，他生命大部一半在那里。所以我们送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做了祷告，我们唱诗，我们唱的诗是什么呢？一切歌颂，那赞美，那是很快乐的歌，我们欢送他，我们一起祷告，把主权交给神。然后我们唱完了，很平静的那30分钟，我父亲就离开了。感谢神，在那个在台湾的那期间呢，因为5月14号要举行告别礼拜，我整理了他的笔记，那还有他的那个牧会的整个心路历程，我越来越感恩。我想到我父亲83年的人生，他走的是很艰辛的传道的路，但是我发现他所走的都是恩典的路。他原来17岁蒙恩，19岁开始跟人巡回布道，然后到神学院进入那个24岁进入到神学院之前的前6年，都是靠走路哈，翻山越岭到台湾的。我们是台湾的东部，他要翻山到那个南投，还要翻山到高雄。如果你知道台湾的地图，一个是美东跟啊，这那个是啊，台湾的西部跟台湾的南部，中间是一个玉山啊，很高的山。有6年的时间就是行走步道。我看过有一个那个一段说，从花莲同门到那个南投仁爱乡，1天走18个小时，然后2天刚刚好整了，他是36小时。他可以这样子，因为那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以前到现在还是没有路啊，所以他们有的是翻刀。要开路的，还有一把火柴，然后带一些米，然后圣经，就这样子就走到西部去。他毕业以后呢，那一直在教会牧养，那到好几个教会牧养，其中他在教会前部牧养前6年巡回布道。有42年在整个教会里面牧养，那就是有驻守的教会。然后另外退休之后，他志愿帮助弱小教会10年，一共有62年。后来我发现头30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读研究所，这时候我父亲因为住在山上的教会，生活很清苦，是没有薪水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亲养我们家里有12个，我是老大，怎么样把我读到那个大学毕业，还读完研究所，而且我还是布农族第一个上大学读研究所，第一个到美国留学。我觉得那是上帝的恩典。在我印象中，我父亲是一个勤劳刻苦又忠心的传道人，很谦和，跟别人很容易相处，所以有人说我的个性就像他的一样啊。在部落里乡镇里面都被人尊敬的，所以好几次母亲呢跟父亲呢好几次被表扬过好人好事代表，跟父亲还被表扬到一个那个，然后被带领他们到金门去游玩，那因为好人好事代表好几次。为主的缘故呢，也被污秽过，也被攻击过，我还亲眼看到他被酒鬼打过。然后呢， 他也当然为教会烦心，也会叫那个家人烦心过。我在一段里面有提到说，我后来发现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住在隔壁邻村的警察为了要逼迫当地教会的牧者，也就是他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他是那当地的那个牧师，所以他跟他的长老们被警察们安藏了几枚的手榴弹，目的是要诬告他们说是企图叛乱的集团。所以我的那个就是他的哥哥，我的二伯父，因此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受尽许多的折磨跟残酷的刑罚。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警察也不放过住在对面村子，因为我二伯父在对面的村子，我父亲住在这里，不放过我的父亲。他们知道我的父亲从外地传道会经过那一条小路，所以在那一条回家的路上暗藏了几枚的那个手榴弹，也是目的是要把我的父亲也要一并把他炸死。感谢神，父亲在神的引导下，那天偏偏就没有经过那一条。后来我的父亲跟我讲，我妈妈跟我讲说，偏偏在那个他们暗藏手榴弹的地方，他就是要小便就往那个地方走，完了以后就往那边过，就是过了那个没有经过那个手榴弹的那个暗埋的地方。很少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段，但是我看过他的那个，在其他的教会历史上有记载，但是我亲自看到父亲的笔记。一个礼拜之后呢，那就水落石出了，因为透过内政部跟那个很多的调查，那个后来发现呢，自导自演的那位警察他自己被判入狱，然后还听说住在监狱几个礼拜以后自杀。但是我那个时候父亲刚年轻传道，就受到这样极大的震撼，但是呢，神拯救为他们开路，所以坚定他的信心。我的父亲一直到那个2010年7月16日，在有一次的转那个讲道理，他突然感觉那个站立不稳，所以在我两个妹妹的左右的扶持之下，讲完了最后的讲道，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道。后来我的父亲被诊断是一个像绝症一样的渐冻人，我讲过就 ALS。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就是他必经之路。渐冻人，如果你们家里有，你们知道那个手脚瘫痪不得，不能自理，就像植物人，连说话的声音应该加上气切，到最后也都没有声音了。我曾经向神说，主啊，我的父亲一生奉献给你，这个就是奉献的绝技吗？我也曾经跟神说，父啊，他生命存留的目的跟意义何在？我也跟神讲过说，在那里，在你那里好得无比啊，为什么不让他早一点去呢？感谢神，在圣灵的光照，我找到了父亲存留生命的意义。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感谢神，因为我父亲是在活着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用给神，我相信的他有存留的目的。他整个身体的功能已经消失，他脸部的表情成为他仅有的沟通的方式。他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跟教会的会友去看他的时候，那个难过的表情，很纳闷为什么仆人就会这样的，但是他总是用微笑来安慰，等于就是来解答他们的困惑。他的微笑展现了他对上帝的信心。我跟家人在美国，我的孩子们，我们经常借着电话还有视频 Skype 跟父亲一起做家庭礼拜。 我们唱歌给他听，我们读圣经，然后我跟他一起祷告，他都听到，他都有那个表情。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在每一次我们父子心心相印的相交里，我似乎听到他对我说，你放心，我的恩典够用的，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好像对我说，大儿子啊，你为基督加油吧。他被世人判断为见证人，但是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望爱没有被震动过。相反的，他在苦难中，我看到他信心的坚强跟稳固。他这个信心磨练帮助他准备好引荐神，所以这个信心的路三年换了震动人。信心他的操练为的是五月八号引荐神，我相信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他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神恩待他，在他走完人生的旅程之前，他亲自看到他多年为我们家里的弟弟妹妹祷告生命的更新而有所发现，有所被神垂听。特别是我两个弟弟，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们是就是酗酒还吸毒，他们的生活常常来回在戒毒所跟医院里面，甚至到法院里面，所以家人的教会啊、医护人员、警察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父亲临走之前的这一年，亲眼看到两个弟弟生命被翻转，而且这两个弟弟现在是有病了，但是带着病痛热心传道。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听他们的见证，因为是从黑道变成传道，很多人喜欢听他们的见证，因为是懂那个酒鬼变成来赶鬼的人。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我那个弟弟，哇，真的是感谢神，他不一样。感谢神透过他们的改变领人继续传承父亲的传道心志。在五月八号父亲在世上呼出的最后一口气之前，也让我从美国赶回来看到他，也在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后来我的弟弟妹妹跟护士告诉我说，我父亲的最后那个礼拜容光焕发，很喜乐，很平平，很安详。感谢神，是神的恩典把他接回去。在世上83年，巡回布道6年，教会牧羊46年，退休以后又帮助弱小教会10年，一生献上至死忠心，忠心一直到见主的面。我很感谢神，因为他接受咒主门徒的呼召，然后我也感谢神，他走完了咒主门徒的道路，所以我为他感谢神，他是我心目中咒主门徒的一个画像，也是我的一个安慰，也是我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走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咒主门徒的路，艰辛而且难行，有挑战，有危险，但是不用惧怕，在你前面的是那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告诉你说，来吧，我们就放心的跟随他的路。 回应神的诗歌，我就让那个来吧。